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秦贤。
哎，秦贤好啊，康宁老师啊出差去了哈，所以呢就秦贤呢就会参与在 iRadio 爱广播的那个主持当中。
反正都是就是你又或者是康宁出差去，
哎，整个月都有你的份儿，
哎，太荣幸了，
对对对对，我跟康宁有排都不见面啊，
好
很久等半个月才见面，
反正我就在这里混的一官半职啊！
特别在这里呢，祝福你端午节快乐，
也祝福你端午节快乐，别吃那么多粽子啊！
吃粽子呢就被这个文慧老师批评了，就是说万峰太胖了。第二呢，文慧老师批评我是啥呢？端午节是安康，不能祝福快乐，但是我什么节日都是快乐的哈。
好了，快乐就好，最做人最重要是快乐，
所以呢我呢今天呢就有一个特别快乐的事情呢推荐给听众朋友。
有什么好玩的
不知道呢你有没有上去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就是呢我们的网站里头呢现在开了一个新的功能叫节目拼图游戏。
哎，我去过，然后我就玩过，我发觉很难啊，
对，
60秒的时间，然后要拼一个很多格的一个节目的图片出来，哇，我觉得很有挑战啊。
对了，游戏就是这样啊，就有5题的题目，在这个1分钟之内，我们把这个节目的图片呢打碎碎片，成为这个16格，然后你就要按回去一个合适的位置
啊。但我觉得这个挑战呢，不是真的是我看不懂那些图片，而是那个控制的过程，就是那个图片呢，你要点一下才能够换。不能够好像是按着然后就把它飘过去这样子。
有个好处呢，就是如果你点对的话呢，它就锁住了，它就不会动了。
哦，是的，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那起码乱来也可以。
我真不行，
蒙对一些，
我真不行，我第一关也过不了了，我太不行了。
我失败了，然后呢，
我连万峰哥都失败了。
对对对，我刚刚一边跟你说一边拼，可能就失败了哈。所以呢，听众朋友，欢迎你来试试看，那就有1分钟的时间让你拼一个节目图案出来。这
那拼对了之后发生什么事啊？会？
哦，他就会跟你介绍这个节目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儿。所以呢，因为呢，我们良友电台呢，很多听众朋友呢听节目，核心呢都是固化，就是我听来听去都是听 iRadio 爱广播，那当然好了哈。但是如果你只是听这个节目，不听其他节目呢，我们的听众群呢就不能去更丰富自己的那个收听经验。
好，所以呢，邀请了我们的听众家人呢，一边过端午节的时候呢，一边就可以玩玩这个今年带给你的小游戏啊，可以认识我们良友电台的不同的节目啊。
对，我们有差不多60个节目，所以呢都随你去拼一下。特别呢鼓励你，就是节日如果你真的有空听电台，试试看听一些你平常从来没听过的节目，可能你有新的人会爱上，例如爱上万峰主持的其他节目。
哦，希望也能够爱上我了。虽然我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节目。
对，那就鼓励听众朋友来试试看。那今天呢我们呢也会有这个灵感孵化场最后一期了，暂时来说就是呢我们之前呢请过不同的同工呢，就谈他们的节目是怎样由零开始构思出来。我记得秦贤也有被这个熊乐访问过，是不是？
对，我好像就是第一集了，已经
对了。然后呢今天最后一次呢，我们就请来我们的刘芳姊妹。
哇，
因为呢她真的是长期呢一个人在做节目，在预备节目，所以在器材上面呢，在整体的那个规划上面呢，她都有丰富的经验，所以她就会从这个实务那个考量里头呢就跟我们分享
啊。她就是广播界的艺人乐队啊。
一人乐队，
对，
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都好，都是好事啊。
好，
一个人弄好就好了啊。
好，那就现在交时间给我们的刘芳姊妹。
每个点子都从一颗小小的灵感开始，
在这里我们聆听他人的灵感故事，也点燃你的创意火花，
让我们一起为灵感加温吧。
欢迎来到灵感孵化场。
灵感孵化场，孵出好点子。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熊乐。今天呢非常高兴，因为呢我可以再次邀请到我的一位朋友上来打个招呼，可以吗？
嗨，我是刘芳。又是我。
对了啊，为什么今天又邀请到刘芳来呢？因为呢刘芳呢其实呢经验比我们就是丰富一点的。因为好像熊乐我这样呢，就是经验只有在录音室里面呢，就是感谢电台呢，就是这里的设备都挺好的。但是呢我知道刘芳你有些经验呢就不是在录音室里面制作节目，是吗？
是。我想其实很多我们的听友哈，听众们，或者是想要尝试去自己录音的朋友们，很多情况下也是面临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录音设备的情况。就是包括如果你想在不同的地方然后仍然去及时的记录自己的想法啊等等呢，这些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所以呢就是刘芳自己在这个尝试的过程中呢，就是也有一些很无奈的地方，就是说其实当然有一个很好安静的空间是非常好的，是最理想的环境，但是我们都知道哎呀现实总是与理想有点差距。
对，不是每个人都跟我们一样就是坐在录音室里面录音嘛。
是。所以其实我能够理解就是大家在这个时候的挑战，但是不要担心啊，这是很多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或者说我们是可以调整我们的预期的。
是的。那么刘芳你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你在录音室以外的那个录音的设备或者是环境大概是怎么样吗？
是。其实我大部分的录音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就是说我比较少有太多的人一起录音。因为其实如果太多的人一起录音，然后呢你又在一个相对不是那么安静的环境呢，就会比较听起来就会比较辛苦。那当然就这分几种情况哈，就我先说我最常用的一种情况，
是的，
就是说可能我是在一个比较相对安静的房间里面啊，用一个可以连接电脑录音设备的录音笔，或者说是一个可以连接电脑录音设备的麦克风啊，然后这样去录制。那这个情况下呢，如果说是我自己录音呢是很简单的
对，
就是我就讲我自己要说的东西，然后我能够调整各种参数也好，或者说是当时的环境是不是够安静呢，我都是很清楚的。对对，
是的。
那这个呢倒是我想大家都不会觉得很难，但是呢我觉得稍微有一点难度，上难度啊，难度 level 2
第二级。
那就是你发现你有需要有个嘉宾
啊，
如果这个嘉宾呢跟你在同一个场所呢，然后你只有一个麦克风怎么办呢？
我说一句然后递麦克风给他了。
其实这样子呢也可以，但是这样子能有一个危险呢，就是或者不是危险，就是或者会有一些很难控制的地方，
是呢
你每次递的那个角度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做成那个声音就会大小声了。
对，会大小声，或者说如果再有一些左右的这种不平衡呢就听起来也会有点累如果说我们比较，当然就是有些情况下可能想特别强调这个空间感的，我觉得这个没问题。但如果我们更想要就是集中在我们的对话内容上的话呢，就是如果是两个人坐在同一个空间，那没关系，也有点像我们录音室的这种设置哈，就是说把你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位置，然后就放在一个地方，然后两个人录音。但是确实呢你需要去提醒哈，比如说你邀请一个嘉宾如果他是没有经验的，那比如说你要提醒他不要弄衣服手不要敲到别的地方或者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呢当然一方面呢你要看到他的状态，就是尽量安抚他不要紧张对。
是。
就是第二级难度。
第二级呢，然后第三级呢
第三级难度呢就是你的嘉宾跟你不在同一个地方。
那怎么办
你需要线上录制。
线上录制就是那些线上会议室是吗？
对，线上会议室。那线上会议室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对音质没有啥追求呢，其实我们都知道线上录音室也可以，会议室也可以帮我们录制，对不对？
是。
就是你点一个录制会议它也会录制。但是这样这个的不好是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两个人讲话呢，你在同一个场所你都会你一句我一句可能会抢话，对不对？
对啊。
那但是呢在就是线上空间它有这个网络延迟。
对啊。
所以这个呢就是它的录音效果就不会太好。当然呢就是现在，当然我觉得现在的一些线上会议室呢它做的比较好的地方是它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分开两个轨道。 的声音，就比如说是我是声音 A， 然后呢我的嘉宾是声音 B， 然后他可以分开单独两条声音，就不是说集在一起的，那这个就比较方便后期的剪辑
啊。是是是
啊，但是线上会议录制呢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它的音质还是比较容易不理想。
是的，如果当时候的网络不好的话，那它出来的那个音质应该都差了。
对，而且其实呢在网络会议里面呢，它的首要目标不是让你音质好嘛，它首要目标是保持流畅，或者说是一定程度上能够听到到你的信息就好了。但是呢我知道我们就如果只是有声音的这个平台，然后有些听众朋友们又要听很久的话就很辛苦。对，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怎么样让音质好一点呢？那这个办法可能比较笨啊，就是呢你单独用一个设备去录你自己的声音，然后呢你也邀请对面在线上的那位嘉宾也用另外一个设备，其实这个设备也可以是一个录音笔哈，也可以是一个手机，然后呢你可以调整好一个相对的角度，然后呢不要太近，因为容易喷麦嘛。
对对，
然后呢就是两个人都需要这样的一个设备，然后就相当于说你们两个人每个人都分别录了一条你们自己的声音。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非常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两个在这个线上录制的过程中一定要戴耳机。
哦，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我的目标是保证我的声音是清楚的，对不对？所以我单独有一个麦克风对着我自己，那我就希望这条声音是干净的。如果说我不戴耳机呢，跟我线上会议的人他的声音是不是就又录进来了？
哦，对呀，
对，他的声音录进来之后，我后期的剪辑就很麻烦了。
哦，
甚至有些时候就是我们也知道是会有延迟的，对吧？刚才分享了，
是是是，
就说那这个呢，就是可以保证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有一条比较干净的音轨啊。然后呢，所以就是你要提醒你的嘉宾要这样做，
是，
就是一定要记得戴耳机，然后以及呢调整好你自己的麦克风对着你。
哇，这个很重要。我们来了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就是呢一定要戴耳机。
对是。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你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有点手忙脚乱哈，
是，
那但是呢你习惯几次之后呢就会没有什么问题了，就很习惯了。但是呢当然我觉得就是说比较好的一点呢，就是说你仍然还是可以选择让会议室帮你录下来你所录的那个内容。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如果说因为我们是远距离嘛，有些东西你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
啊，对啊，
就万一说我的这条声音它不见了，或者说对方的声音它没录进去，那我好歹还有另外一个素材，可能这个素材虽然音质不是很好吧，但是至少就是我的内容是在的。
是，有可能这就解决了刚才说的那个网络不好的问题，因为至少自己的那个自己听或者是自己的电脑就是收到嘛，现实的嘛。
是是是，对，所以呢，就是这个都是一些特别具体细小的事情，就是说你要实践的过程呢，我希望是可以有所帮助的。
到了这里呢，熊乐会想到一个问题，我相信呢我们的听众呢也都会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呢假如我在室内录音或者是在家里面，很多时候会发生噪音的情况嘛。比如说我在录音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楼上呢就来了那个装修的声音，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些。或者是呢我在录音的时候突然间呢就是旁边的小孩突然就大叫不要吵。那怎么办呢？
是，当然呢，就是说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
啊，对啊，
很麻烦。那有一些情况下，就是说我们当然是能够尽量避免，就是说你在说话的时候有这些杂音啊，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比如说我在说一句，哎，熊乐你好，今天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突然开始一哇啦，对对对对，
咚咚咚，
然后你就可能只能说我再录一次，对吧？等等看呢。但是如果说它时间很持续，
对啊，
就是没有办法，那只能改时间。
他装修两个小时不停啊，
或者换一个空间，就是这个是一个特别客观的问题。就如果是声音非常大以及尖锐的话，基本上是后期没有办法处理的。
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
那么刘芳，我们有一些朋友如果他是在乡郊的地方住的时候呢，比如说晚上九点录音的时候忽然间那些狗在吠了，这样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分几种类型的噪音。
是是是，
我觉得是那种非常让人不安，就像刚才说那个敲房子啊，装修啊，很大很尖锐，然后甚至没有办法让我们集中去讲话，甚至让人听都很费劲，对不对？
是是是。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尽量的去 避免这个时段了，就说只能说另找时间。那如果说哎，其实我整个大的环境相对还是安静的，但是它可能有一些自然声，我觉得狗叫呢就看这个狗离你多近啊，就是如果它是那种比较远一点的，就是你听起来说哦甚至我觉得在一个大家如果比较自然的状态的嘛，你也可以就是说哎，其实我就可以交代一下其实我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哦、
然后呢其实有这样的声音刚刚听到，希望不会太打扰，或者说如果它不是造成一个、
哦、
因为狗叫的话如果是太密集一大堆一大堆的那种，那跟刚才
那
个、
啊、那就噪音了
啊，对对，那就是很大的噪音，就比就像刚才那个敲房子的那个感觉、
啊、对对对对，
就是伊里哇啦此起彼伏的、
啊、很烦人，
那就没办法，那你确实是需要就是等这个东西停下来
啊
然后就是去或者去找另外一个远一点的地方，就是不怎么听得到的，
是是是
啊。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是偶尔呢听到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开小的这种开关门声、
哦、
我觉得
开门声、啊、
对对，也不是那种叮叮当当，也不是棒的那种啊就是可能一些比较远的，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哈，就是这个可能、那个其实我觉得还好
啊、
因为还好，就是大家都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如果你是在讲一个跟你自己很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有一点帮助，因为就会觉得、
哦、
哎，其实他在的这个空间好像特别有一个亲切感，就是你会觉得哦，你可以想象出它这个空间啊。如果我说、哦、我今天是在一个香蕉的野外，然后我今天啊、看到了一些什么，然后我看到了一个东西，我分享一点，然后我在这里的经历，然后说哎，突然有个狗叫，其实是很符合这个场景的
哦，也是哦，
对不对？
很有这个画面感啊。
对，或者说我今天一开始我说哎呀，我其实今天呢只是在一个咖啡厅找了一个比较安静的房间啊，不是角落啊，因为咖啡厅还有一些时候还是很吵的，
很吵的。
对对对、
啊，
就是一个安静的房间，然后但是呢，你还是不能避免说可能房间外面有一些声音啊什么的，
对啊，
你就可以说哎呀，其实我今天在这咖啡厅里面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可能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做咖啡的杯子的稍微有一些碰撞的声音然后什么的，其实也还是符合你这个场景的，
是是是、
但是到底是怎么判断这个噪音的程度呢？我觉得首先第一呢，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在一个比较吵的环境、
对，
因为一开始我们可能没有那么敏感，
是
哦，然后但是这个就可能比较损失这个听感，所以就是最好的方式还是尽量安静的环境。那另外如果说是我就发现就是我给您录完了之后，我当时哎没有发现，然后有一些比较轻微，比如说空调离我稍微有点近
啊，
会有点有一点
嗡
嗡的声音，
是
啊、这个呢通常呢如果在你的剪辑软件里面呢你都可以找到一个降噪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嗯
然后呢通常这种比较规律的频率比较低的噪音呢你是很快的一键处理，基本上是
是的。我觉得刚才刘芳分享的挺好的，就是呢如果你在身处一个环境里面有时候突然有一点不是太烦人的声音来了，其实也可以让它成为话题的一个部分，其实这个有可能呢就是这个意外的惊喜也可以带到给节目里面也说不定。
是，当然就是我们可以有一点做的事情呢就是尽量保证我们的麦克风离我们足够近、但是又不至于是喷麦的程度，
是的。
然后当这个就需要监听哈，你如果需要在室外录音，你自己是需要戴耳机去监听你的声音的。
啊、对对对。
然后呢，最好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所有的情境，你在录音的时候最好都是需要监听的。
是
啊，因为你可能讲得很嗨，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哎，怎么到后来我录音的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使用啊，这个就有一点浪费了
啊，
对对，
是的。
那所以到室外呢，就是首先第一，我觉得室外录音一定需要跟你的内容有关系。比如说刘芳记得我曾经有一次选择去一个港口去录音。
港口，
对，但是那个港口呢又不是说、哎、其实就是去维多利亚港啊，就是也不是那种就是说啊上货卸货的那种港口，
是，
但是它确实也是一个港口。那这个原因是因为我当时在做的那个节目的内容其实中间有一个场景是港口的场景，
是的，
以及就是说哎，我为什么想要去到这个地方是跟我自己这个主体表达的主体是直接相关的、
哦、
就是说哎，我当时看到那个画面，在那个作品里面我看到电影或者那个动画里面出现港口这个情况，甚至在这个剧里面这个故事里面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点的时候，
是
哎，我突然想到说哦，其实在我的生活场景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港口的，
是 是。
然后呢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我是在继续的叙述、
哦、
就是说我为什么去港口，以及就是说我跟这个故事的关系，这个可能我的话题的关系、以及我在这里营造一个更加身临其境的感觉，但这个确实是比较难，而且就是说 而且也不是总是有必要哈。它好的地方呢，就是它会增加这个听众的临场感。就是他好像就是就比如说我当时可能做一些出去啊走路的时候，就是或者在室外录音的一些情况呢，可能就有一些听友呢给我一些回馈，就说啊，就有一种特别像跟你一起在散步听你聊天的感觉。
哦，
就这种临场感就会比较强。
是
啊，就有点像是我们哎，好像可以通过声音我想象出一个空间来。
哦，是，
对，所以其实周围的这些环境音呢，就是当然它最好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啊。就比如说我当时当天去港口录音的时候就很搞笑。有一个场景呢，就是我正在说着说着说，然后一架直升机嗡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只能停下来。
是，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要求稍微高一点，就是我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保留一点点他那个声音，但是我也不能太长，因为太长听着就很累嘛，对吧？
对，
我当时我就可能说哎，这里直升机飞过了我要等一下，但是呢我可能就只留个2秒钟直升机的声音，然后我等他过去之后我继续去讲我接下来要讲的事情，
要不然整整5分钟没有说话听起来也挺累的。
是，那也不行。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呢就是包括像是这个就要求我们在录音的当下就是对这个环境的判断，对这个声音的判断，
是
以及就是说我们后期是怎么去配合啊。
所以呢刚才我觉得刘芳也说了一个挺重要的元素，就是呢如果我们得要去决定要在户外录音的话，一定要配合当时候你在分享的主题，要不然的话尽量避免在室内比较好，是吗？
是是，尽量还是找一个比较安全安静然后网络稳定
网络稳定，对对对
对。
到这里呢我相信有一些听众朋友呢一定会问啊，那我到底要不要买一些很贵的麦克风才可以的，是不是一定贵的就会很好的呢？
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什么都没开始做，那当然别买，就是首先我觉得是你可以先从一个非常低成本的方式开始做就甚至我们知道其实现在的很多的手机也更新换代的很好了嘛
是的。
实际上我们如果要满足一个很基本的录音的需求，你都不需要什么新的设备如果就我觉得是从很基础的来说，如果你只是想要你自己录一些你自己很有感触的东西，或者你想跟人分享什么，你把它录下来，我真的觉得很多时候你找一个安静的空间去拿手机录音都可以对，其实每一种录音的方式你都是有相应的场景和相应的需求。
是，
对，
是，
所以其实当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重点是我怎么把这个想要说的东西说出来，以及可以听，然后下一步就是说听感如何更好。然后这个好呢当然就有很多很多的层面了，就是这个好可能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设备是不是很重要，如果设备很好然后噪音很大那也不行对不对
所以呢到最后呢熊乐觉得呢最重要的就是心态，不要害怕失败，或者是害怕这个作品品质低所以呢就却步不做这个不行我觉得呢就好像刚才刘芳说的，如果有这个心思，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最重要就是实践出来，不要怕它的品质会如何，因为你慢慢做起来的时候你自然就会追求呢，就是我录了2-3集我觉得可以再好一点，我就会去买一个更新的麦克风，不要一下子就买这么贵的，如果一下子买了3000多块的麦克风但是觉得不怎么懂怎么使用的，也是一种浪费。
是是是，所以其实就像刚才刘芳说的，我们其实录音的这个诉求是很简单的，其实尽量简化基本上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呈现的效果。
是的
就只要把噪音控制好，你的声音足够清楚，你所表达的东西是完整的，然后呢是清楚表达你自己的，那基本上这个就是最核心的东西了。
是的，所以呢听完这一集呢，希望呢帮助到一些呢真的很想要开始录音的听众朋友们，所以希望呢这个灵感孵化场可以帮助你孵化一些好节目吧。我是熊乐，
我是刘芳，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
小时候总嫌他的话又少又难懂，长大后才明白那是他无声的温柔与默默的付出。
你总是握着我的手，一个笔画一个字带走。
谢谢天父赐我地上的父亲，今天我好想对父亲说一声，爸爸您辛苦了。
我永远爱你，父亲节快乐。
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
我们准备呢，明天就踏入六月了哈，所以端午节的假期虽然短短的，也开启了我们准备要父亲节的序幕了。
哇，已经很快又到父亲节了，感觉母亲节才过了不久啊。
对啊，母亲节就跟父亲节连在一起，但是通常那些人都说讨好母亲就好了，讨好父亲。
哦，不会不会，父亲都很重要的。
嗯，对了，我们男性啊，趁着康宁不在，我们男性都想发出那个悲歌啊，那希望大家都能够乖。关心你家里头的男士们。
好，同时间呢，我们也关心我们的听众家人吧。我读一下了，有一位听众家人雪莲呢，他就留言分享，就说谢谢这么多年来一直感谢良友电台啊。最早的时候我还手写过信邮寄到我们良友电台这边，对我们呢是情有独钟，是忠实的听众。那感谢上帝使用良友电台鼓励我，帮助我在我最迷茫的时候，也是听了良友电台感受到上帝的爱和指引，谢谢你们。那我自己每天呢收听很多良友电台的节目，每天也给我们教会发旷野玛纳的文字和音频，也每天呢为良友电台祷告，感谢主在现在艰难时刻良友电台同工还是一直关顾不同的弟兄姊妹，求主纪念奖赏你们的付出和辛苦，谢谢。好，
对了，特别要跟你教会说，你不要再单单发旷野玛纳的文字还有音频文件了。今天开始我们要发什么啊，琴弦？
发拼图游戏吧。
对了，发个拼图游戏，让他们呢可以开拓整个收听的视野。
嗯，
不要单听孙大中，也听听万峰，对不对？那当然孙大中歌也是得听的哈。
怎么好像就是一直在说你的节目？
对，那我不敢说别人嘛，只敢说自己嘛。
好好好好好，
那也鼓励你真的可以跟听众朋友跟其他的弟兄姊妹跟他开脱，哎，原来良友电台不只是旷野玛纳的，那这个也是一个鼓励你啊。那另外呢，我们读一下听众朋友的分享啊。8600呢，他说周广亮节目主持人你好，我呢1989年呢在1566千赫益友电台听到你的声音，现在又听到你这么熟悉的声音了，感谢神的恩典。
嗯，
那我终于呢也透过一个节目与神同行啊，发现了良友电台的网站了。
嗯，哇，这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透过手机的短信发现网站，然后呢重新听到一个很久没有听到的声音，就是周广亮牧师的声音。
嗯，对了，我们也非常感谢周广亮牧师呢，在退休以后呢，还是百忙抽空回来录音，因为呢，你知道退休人士呢，比我们上班的可能更忙啊。
对啊。
那所以呢，大家也感谢多为这个周牧师祷告啊，他现在也是作者啊，又是写很多新的东西。
对，他很多事情在忙着呢。
对对对对，那所以求主带领啊。那另外呢，2771呢，就是说神与良友电台长宣短宣都同在，大大蒙恩，历久弥新，广泽天下，愿你蒙大恩啊。核心呢是希望你也能够参与在这个长宣短宣宣教的历程当中，我们都是神的工人，只是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面传神的福音，希望你也开始了。好了，在这里呢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琴弦，
明天儿童节再见，
拜。
有秘密藏在土里，看那天上的金光狂风暴雨，有秘密藏在土里，他会勇敢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有秘密藏在土里，他要想领导的